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三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最后谈到这个无漏的清净种子怎么来，对不对？因为以色大圣论，导师在谈唯识的这些理论啊，或是修行的一个道理呢，他很多都是依色大圣论的这样的一套唯识的理论来解说哦。好，那这一个色大圣论呢？他说种子不管是杂染或是清净的都是由熏习而来。这个是他对于种子，他种子就是这种心识的一种能生性。能生什么呢？能生一切万物，一切万物万象。这样子哈，那因为唯识他说一切这个万事万物呢，都是心的显现，都是心的显现。那这样的一个显现呢，它是透过种子来做一个说明哈。所以那这些种子呢？就像世间的这些花果啊，对不对？树木啊等等，种子它就能够生出这一个，比如说苹果的种子就能够生出苹果嘛，对不对？西瓜的种子生出西瓜，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譬喻啊，然后命名为种子，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能生性啊，那它是一种事。心识的一种当中的能生性啊，那它长什么样子呢？大家有看过种子长什么样子啊？总是看不到的了哈，它起现行我们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懂意思了哈。如果大家看到种子，那就怪了啊，我会去问佛说：哎，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看得到种子？应该是幻觉哈，让大家提神一下啊。种子看不到啊，那它就是一种心识的能生性嘛哈。好，那他说这个送阿赖耶识这种种子呢，哈，是种子，它是由熏习而来的啊。那这个熏习怎么发生？就是当种子变成一个在起作用的一个状态呢啊，它就会熏出一个新的种子。那它是说同时的，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又马上，你没得刹车的，懂意思吗啊？所以我们一起一个这个称心呢，马上阿赖耶就又一个新的称种子就升起了齁，所以没办法杀，就是你一旦升起的这个起的作用的时候呢，阿赖耶就会有那个东西的种子被熏出来齁。所以它是熏是这样，就是一种在物理学有一种叫什么感应是吗啊，感应就是那种电波，然后让那边有一个声音可以跑出来，类似这样子啦啊。但可能不是很相似，但是呢，不是很一致，但是它有点类似是这样，就是说你有个东西在活动的时候，那边就会有个东西就会出现，有点类似共振，这边振的时候，这边也在振这样子，然后在这边。类似啊，阿赖耶识当中就又 会熏出一个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这样子来的。那有人会问说，那第一颗种子怎么来？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他说无始劫就有这一些种子，懂意思啦。就好像我们的第一世怎么来，世尊说众生无始劫以来就在生死轮转。一定要讲无始劫，就是佛法一定都是这么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去体悟诸法实相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啦。好，所以种子呢，就无始劫以来它就存在，种子就是众生的一种形式嘛，是种子，对不对？好，那这一种种子是从熏习而来，那众生一直以来都是杂染生死流转的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就会有第一颗清净种怎么来的问题。杂染种你可以说无始劫以来可以了，但是因为阿赖耶被定义为是杂染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一个方式去产生第一颗的清净种子。那第一颗的清净种子它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在348页开始啊，就是在谈这一个无漏种的一个怎么来的问题啊。那瑜伽师地论他是说，缘真如所缘缘种子而生啊，这清净的无漏的种子是从真如所缘缘的种子生啊，也就是缘真如的这样的一种心事的活动，那真的要无漏呢，这种缘真如的心事活动就是无漏智了，懂意思了，无漏智，无漏智才能够缘真如，无漏智就是体悟诸法，真如就是诸法实相，那这无漏智怎么去让产生呢？就是要透过文思修啊，透过文思修，然后去去除这一种错误杂染的种子啊，那它就能够升起这一种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状况状态，可以吗？啊，所以瑜伽师六论就是说，它缘真如所缘缘种子生。也就是出世间法，就是无漏法，那这一个四大圣论呢，他又把这一个无漏种子的这一种生成的，再往前探讨它的因的一个状态，你就是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当然就能够生出无漏的智的活动嘛，对不对？那智的活动，无漏智的活动，就当然就产生无漏的种子，这没问题啊。那无漏种子产生，就是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之前，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好，这个就是第348页西这一段要说的啊。前面就是说无漏智的活动能够产生这一种无漏法，无漏能熏无漏种子的哈，产生无漏种子可以了哈。那在无漏种子产生之前呢，那又怎么样去怎么讲去加行，或是让它有慢慢能够达到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边就提到这个法界等流文熏习，在349页可以吗？法界等流文熏习，这跟真如所缘缘的这一种概念类似，但是呢这个是缘法界的等流，该是缘真如所的这样的一种所缘，对不对？都懂意思了。那这个是缘真如的等流， 也就是佛的教法，这一种闻熏习，就是听闻这个佛的教法。佛的教法是从最清净法界的这样的一个体悟所流出的，那这样流出的这样的法，跟法界有一种等流的一种关系，等流，所以闻这样的一种清净法界的等流，然后能够产生一种闻熏习的一种种子，那这样的一种种子呢，依据这一个《摄大圣论》所说，它已经是属于法身跟解脱身的类别，懂意思吗？它还不是一种无漏的种子，但它已经不一样的一个类别了，是属于法身解脱身所设。听得懂类别吗？就是阿赖也是杂染的嘛，我们用世俗的一种譬喻，贫穷人，对不对？还有有钱人，对不对？那你这个贫穷人，当他努力，比如说嫁到有钱人家，他就属于有钱人那一类的，懂意思吗？所以他的血统还是穷人的这一个血统，懂意思啦，就是他已经是被归类为不同类别的啦，不同类别。然后呢，他不只是类别归类的问题，他还有这种对治杂染种的能力。听得懂，就是同样都是不清净的种子，那这一种不清净的种子是具有烦恼的这一种积极活动的一种特性，那这个闻熏习种虽然还不是清净的种子，但是它已经能够抑制这种杂染活动的一种杂染种子活动的一种能力，听得懂了，就是说已经闻熏习的种子已经跟阿赖耶的这一种杂染种那个类别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阿赖耶这一种杂染种不是从闻熏习来，就是这一种烦恼杂染的这种活动不断的这种现行熏种子生，现行生种子这一类的呢，它是有积极的这种烦恼性，就是能积极的烦恼作用的一种特性。好，那闻熏习它能够对治他们这一种的，总之就是闻熏习听闻佛法之后，就能够产生这种闻熏习种子。那这样的种子呢，它就能够慢慢的能够变成清净的一种种子。所以闻熏习它还不是清净，大家要记得，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之后，我们就是有这种正见力，能够防非止恶，乃至去受戒，发了愿，身口意跟这一些清净的法的一种引导，然后去活动，它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戒体，防非止恶的力量，能够抑制烦恼的贪嗔痴烦恼的活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闻熏习这种种子的一个作用，然后它慢慢在透过修行闻思修的一个提升，那它就能够达到无漏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听闻佛法的这种闻熏习的种子，它能够帮助我们防非止恶，它就是有防非止恶的这一种力量，那到底多强，就看我们的这一种这个用心有多少，对不对？用心越深，那它的力量就又越强，这样 可以啦，再稍微做一些复习。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诶，你这一个阿赖耶是杂染的，齁、哦、那你认识的这个世界也都是错误的啦，齁、哦、那你怎么能保证你听到佛法不会错解呢？对不对？齁、哦、是不是有人可能现场可能就有人有这种疑惑啦，齁、哦、好，没关系。无着菩萨说，这佛法它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齁、哦、它就能够让你有办法让你就是错误不要太多了，纵使有不是很清楚，但是还是有机会让能够掌握到佛法的一些些的成分，那这些一些些的成分就能够有防非止恶的力量产生了，那就减少这种错误。所以我们越学越久，对佛法照理说了，就这一种所谓的正见力啊，齁、哦、应该要越深，因为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肯定，对吗？齁、哦、之前还半信半疑，或者说啊反正也没地方去，就来听听呵呵，还可以度孤一下齁、哦、这个蛮催眠的。呵呵，但是久了之后，你慢慢对佛法产生一种信念，对不对？齁、哦，那这个就是这种闻熏习，你要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正向力，那你只能透过不可思议的佛就是不可思议的圣者嘛，齁、哦、他所讲出来的佛法就是有这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能够让这些可能会误解的，他可能让你多，就是有办法让你，因为佛也要善巧嘛，对不对？齁、哦、就是有办法让你这些错误减少，齁、哦、然后能够慢慢有一些正确的，齁、哦、然后越来越多，所以不断的闻熏习，齁、哦、如果学佛，我们要经常要去检责啦，齁、哦、就是我们学佛，如果这一种脾气越学越大，齁、哦、慢心啊，你们在讲，你们懂什么都在胡扯，齁、哦、就这其实是一种慢心啊，齁、哦、如果学久之后经常会有这种心的活动，那可能要稍微留意，可能是有问题啦，齁、哦、那有人会说，那时候遇到一些胡扯人你会怎么想？我们会去听他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也就是他这种错误是怎么来的，我们去理解他，懂意思啦，就是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就是没有掌握好，或是说他面对这些听众他就爱听这一种的，听得懂了，爱听这一种这一个就是有的没有的，所以他就可能就选说出这些齁、哦、等等，这就是我们会去了解说，诶，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很特别很特殊的、哦、我们不太会讲的这种话，为什么他会讲出来，去理解他啦齁、哦、去说，诶，他到底是为人生善希谈，还是什么对治希谈之类，就是那一切的教法就是四希谈了、哦、你去理解他、哦、这是什么样的希谈，这样就好、哦啊、也不用去对他轻慢，这个轻视他啦、哦、懂意思啦、哦、因为如果我们去轻视别人，那其实这是一种烦恼、哦、这个跟佛法是不相应的、哦、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先远离哦、就不要去接触到这一类的，要不然经常起烦恼。当我们慢慢能够比较有深厚的正见，然后能够去用慈悲心去理解别人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去训练、哦、因为什么众生会有这种想法，一定是有因有缘、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总之来听闻佛法它就是一种正闻熏习、哦、那这个正闻熏习到底力量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多少力量，就看我们 这个闻讯息的这一种的吸收，或者是那种心的专注啊，或者是这一种能不能跟着如理思维啊等等，这就是由这一些来决定啊。所以最好，因为师尊在说法都提醒弟子要怎么样，谛听谛听，对不对？然后呢，不要睡觉，不是善思念之啦，齁，就是听完之后就是要好好的意念，然后去思维它。那这样子这个正闻熏习的这种种子就会，这个清净度就会提升，齁，清净度就会提升。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修行怎么去把握啦，齁。如果没有不晓得怎么去把握，就一辈子就过去了，听也听了，但是好像遇到境界了，还是烦烦恼恼，不晓得怎么样去对治克服，哦，那就比较可惜。当然会有一些福报，听闻佛法，跟一些交到佛这个学佛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这种好处，所得到的好处不应该只有这一些了，太少，应该要更多，更多就是要用心。好，那这个是关于上星期所谈到的，就是清净种子是透过正闻熏习慢慢去净化，达到无漏。但虽然这个正闻熏习种子还刚开始还不是无漏，但是它可以对治有漏种子的活动，哦。再来就是英文大写的 D 这边解说啦，哦。解说这边导师一开头就提到种子的定义，它有六项，哦。那六项在角注21有把那个名词列出来，哦，刹那灭。这些种子它一旦升起之后，它会刹那灭，哦，那刹那灭是不是就没了呢？在这个唯识它的这个种子在还没有起现行之前，它应该灭去又会就是种子生种子了，哦，懂意思了，哦，种子生种就是灭去之后就会有这种相续的这一种种子不断的延续，但它必然要刹那灭，要不然会有长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唯识它也不笨啊，它也要避免这种被人家批评是长，哦，懂意思了。所以它是刹那灭的，哦。然后具有恒随转决定带众缘唯能引自果六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色大圣论里面所说的，哦，刹那灭，有能生性的种子在它升起那一刹那，最短处的时间，毫无间隔的随即坏灭。像这样的无常生灭法才是种子，哦，所以种子一定是刹那灭，哦，这是新种，啊，是种子，哦。假使常住不变法，那就前后始终一样，毫无变异。这不但违反种子要从熏习而有的定，因为从熏习而有就是从无到有嘛，你就有变化，对不对？懂意思吗？你如果是恒有，就不会从无到有，听得懂了，齁，哦。好，没有生灭变化，也不能起生果的作用，是感果，齁，哦，而成为种子，齁，哦。因为你感果就会变化了嘛，种子的状态就会变成果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起现行嘛，齁，哦。好，所以种子是刹那灭的，要记得，哦。好，再来具有恒随转，哦。这边导师先说成唯识论的这一些修学者说种子有两类，一种是种生现的具实因果，哦，种生现现熏种它是同一个时间完成的，哦， 在韦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聚食因果，这样叫做种子啊。另一是种生种的意识因果，这个种子灭去会有那个感生同类的种子啊，这叫种类啊。那它一定是一灭一生的，一灭一生啊。聚食因果的种子。合乎具有的条件而缺衡随转意啊，这个是根据成为是论了啊，因为具有就是你这个种子生现行，生现行又心会种，它是同时的啊，它是具有，但是它缺衡随转意啊，因为它会灭去嘛啊。那意识因果的种类合乎恒水转的条件，但是缺具有意啊。好，因之虽种子具备六意，但不一定要具足，具备五意也可以。那这样的思想的根据在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因缘有七意中说无常法。与他性为因，亦与后念自性为因啊。一般学者把种子六意与且的七意综合观察，因此说与后念自性为因的，就是种子的自类前后相生啊。与他性为因的呢，是种子的同时升起现行啊，就是。种子同时升起现行啊，那其实瑜伽的本意，导师说并不如此啦，它是从诸法的前后相生与具有因说的啊。种子本来具足六意，那但因为韦氏学者将种生现、种生种二类配合具有跟恒随转，所以就不具六意了啦啊。那本论说因缘不谈种生种，就是种子就是赖也的能生性，必须建立在种生现现熏种的这种现行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上，那在它能生的动作上是刹那灭的，在生果的时候必然是因果具实有的啊，就是种生现现熏种的，这是在同一个时间完成的啦，这也是它的一个定义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定义？因为你中间如果有差异，一刹那的话它会断，它会有断的一种过失，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生果时候必然因果具实有，所以具有就是因果具有啊。那前面他说种生种就是因果就不会具啊，就是前灭后生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好，赖耶的能生性，也就是名言熏习。也就是种子啦齁。这种熏习就是种子，他以后看到熏习不要害怕，它就是种子的意思齁。那名言熏习就是从名言而来的齁。它跟名言相关的啦齁。我们这些种子都就是我们种种认识都跟语言文字是有符号，都是带着关联性的。所以它就是名言熏习齁。无始来如流水一般的相续下去，不是它的功能啊、哦。种生现，现熏种，然后这个一生一生这样子不断的延续啊、哦，直到最后对治道生啊、哦，必然是恒水转的啊、哦，一直到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呢啊。哦都是恒随转，凡是种子必具备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它是因果具有，而且是从 这一生一生不断的水转，懂意思了哈，很水转。好，再来决定，决定是说没功能性，就是能生性，能生什么？就是它的功能嘛，对不对？有它的不同性质，不随便变化，什么样的功能性就升起什么样的现行法。眼根种子，它就是生眼根，对不对？它不会生出耳根来。这个就跟世间的这一种西瓜种出来会变什么西瓜啦，除非发生这一个突变是吗？反正就是什么样的功能性，就是它是什么样的特质，它就升起什么样的现行法。这样就不会犯一功能性生一切法，或一切功能性为生一法的过失。这个在经论里面他会去讨论这一种多果一因，或是这个一果多因的一个问题，他都有一个过失啦，好，但这与唯能引自果的定义容易，就是好像内容好像很像，相混。引自果也是说自种子引生自果法，所以世亲把这个性决定看成为三性决定，就是善恶无忌这种性，善的功能为生善的现行，恶的呢为生恶的现行，无忌功能为生无忌的性，所以种子就是有这三类，对不对？善恶无忌，无忌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行，那引自果看为引生自类的现行，所以决定性就是三性决定，引自果就是眼根生眼根，那赖野种为引赖野事，古脉为引古脉果，无性把这个引自果解说为在能生自果的意义上建立种子之名，这虽与性决定不同，又似乎与具实有相。就是他大要对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解说了哈。那这种解说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哈。从导师的描述好像他对世亲的这个解释是没有什么评论的，应该是认同的啦。其他讲完之后就会讲出他有什么问题。对世亲的这一个说法到世亲这边都好像没有什么评论啊，是吗？那后面是无性，就虽然怎么样，但是又有没有，这就是一种评论啊，就是导师在引述世亲的见解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评论了，没有评论大概就是没有不反对了，应该就是所谓的认同这样子。待众缘种子虽恒时随转有它功能性存在，但并不即刻生果，要待众缘的铸成，不然赖耶中有无量差别的种子就会一时顿现爆炸，其实大家会错乱，神经错乱，这众缘虽可以通说到一切，但世亲说要有善恶业熏它才会起现行，就是善恶业的活动去熏这些，就是让这些种子能够起这个作用了，就是说它有种子，它需要缘来触发它生芽。缘是什么？善恶业就这样子，去触。这边导师用熏它，应该是说去刺激，应该用刺激会比较 贴切一些啦，去刺激他，才会升起现行，这才是带众缘的本意。好，再来，唯能引自果，赖耶中的种子虽然很多，但是引生自果的时候不会混乱，什么样的种子它就会生什么样的现行，这如世间的谷麦等种尾生谷麦等果一样，种子虽有等流种子一熟有吃种子两种，但具六义，是依名言种子说。这个名言种子，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两种缘起吗？分别自性缘起，分别爱非爱，对不对？分别自性缘，一般我们就说阿赖耶的种子的这一种生一切法这种缘起的一种关系嘛，一个情况，那这一个有知或者是爱非爱呢，就是为什么会流转三界的一个情况，就是业力的问题，业感，业感的一个说明。一熟就是所谓的爱非爱这一种，用有知的话，那名言就是分别自性，就是但具有六义，是依名言种子说。业种子就比较，因为业种子它是什么？一个是材料业嘛，一个是什么？聚合业，那个语义词我有点忘记了，听得懂吗？或是说我们的这一种生根好了。组合因跟材料因，你要怎么组合，懂意思吗？那种组合因它就只是负责组合，材料因它才会有这一个感引生自果的一个问题，引生自果等等之类的。那导师说业种约增上缘建立，它不具恒随转决定引自果等义，所以这个业种就是一熟有知种子，可以吗？就是业种，所以我们有这一种一一法的种跟业种，业种是组合因，组合因我们要组合哪一些种子，然后变成哪一类的众生，这样子，懂意思了？因为我们有一般讲六道轮回嘛，你要怎么组合，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众生，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关于种子六义了，种子六义，好，这是待会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是解说的内文，解说的内文。种子定义有六项，是本于瑜伽师地论的，第一项是刹那灭，表示种子一定是生灭无常的，种子所依的阿赖耶识也是生灭无常的，对不对？种子无常的阿赖耶就是由种子所组成的嘛，对不对？它又叫做种子识嘛，种子的集合就名为阿赖耶了，好，也是生灭无常。种子色常在阿赖耶识中和合俱转，不依不异，在不息的流变中，就不断的在流变当中。这应该是论理经论里面的一个寄颂，就是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未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这个是一个寄颂，前面两句就是阿陀那是甚深细， 一切总是如瀑流，就像这个流水一样，不断的迁流变化啊，这样子。那阿陀那是也是阿赖耶识的译名，阿赖耶识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又叫异熟识，又有阿陀那识啊，又叫种子识，对不对？又叫阿赖耶等等的啊。好，依虚妄生灭的阿赖耶识。色常所色常的种子为一元性，一元性就是由这个因缘和合而生起一切法，可以了，就是缘起了，缘起一元性。那世间的杂染清净，出世间的清净。一切都依此而成立，这就是这四大圣论里面所说的缘起，这个都还是在讲四大圣论哦，啊，在一开头我们再带大家回去看这一个论题是怎么开始的啊，它已经拉很远了啦啊，到这边才结束啊，它是从哪里开始呢啊，从343页国字的二，有没有关于无着照四大圣论之三大类内容，可以吗？好，那老师说要讲这个瑜伽行派的学要呢，那就从无着四大圣论本卷中一段话开始说起，对不对？好，就引了一段文，就预照大圣法是略有三相应照其事，一者由说缘起，可以吗？哦，这个就是在说明这一个部分，哦，那后面就是由说这个从缘所生法相，哦，这个是这一段里面一跟二是重点的，哦，第三他只是略带过，所以他先谈说语义呢，就是直依经文说啊，哦。那主要要说什么东西呢？重点就是要说缘起跟缘所生法，可以吗？啊，哦，所以从这个开始之后，导师就在344页，大家翻一下。因为他先解释这三项中的由说语义嘛，哦，是什么意思？就是依经文，直依经文来说，哦，那缘起跟缘所生法就并在一起来讲，哦，懂意思吗？哦，所以从344的二开始就要说明缘起跟缘所生，所以别释的第一项就阿拉伯数字一缘起，从这边开始，有吗？哈，哦，就是一直到刚刚那边啊，349页，这是缘起义，拉很长，中间又插入很多的讨论，对不对？啊，哦，那再来就是二缘所生法，所以阿拉伯数字一接着阿拉伯数字二就是。3349的2，大家看得懂这种标题跟号码了哈，哦。这是第二大项要讨论的哈，哦，就是整个别释当中呢，就是要讨论两个主题：缘起跟缘所生法啊，哦。所以在读导师的书，有时候就是这种要精神好一点啊，哦，要不然你会看到哇，这怎么那么长，到哪里才结束呢？啊，哦。中间又插出什么心熏啊，又有什么这个种子是从经部那边来的，又插入这一个溯源的一个内容，大家听得懂？就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放了很多材料在当中，但他有一个结构，他有个结构啊，他这个结构是什么呢？他先说阿含经怎么谈缘起，对不对？好，哦，然后再说唯识怎么谈缘起，它是以种子而说啊，哦。但是种子从哪里来呢？ 就开始探源一下啊。探源完之后，接着就是在345括号阿拉伯数字4，就开始依阿赖耶识而成立生死流转与涅槃还灭，可以吗？啊，所以结构就是阿含经怎么说缘起啊，啊唯识怎么说缘起，他用种子来说，那缘起又从部派的什么样的部派来啊？这大概是一个脉络。之后呢，那这个阿赖耶这个种子，它怎么样跟修行连结上？生死流转是怎么回事？那要得涅槃还灭，又要怎么修行啊？就接着就谈这一个啊，所以这个就会有这一个。这个清净种是怎么来的问题的讨论，懂意思了？就是他就在讲修行是怎么回事，那就要去交代清净种是怎么来。那知道之后，你就按照那个方法去让清净种子出现，就对了，就能够流转还灭。那最后就是一个解说了，对不对？就是种子它不是在讲好玩的，它成立一切法之后，他还要说明怎么样能够涅槃还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嘛，对不对？好，那讲完之后就解说，就是这个一元性世间的杂染清净，那出世间的清净，这边有一个世间的杂染清净，还有出世间的清净。它就变成有两种清净，是吗？一种是世间的清净，一种是出世间的清净。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再去理解一下了。那直觉的一种想法就是，世间就是有为的，可以了，就是自功德。那出世间可以理解成无为的，可以吗？就是真如实相，可以或许可以有这个区别啦，那这个就是导师谈缘起，大家有刚刚这样带大家再稍微回顾一下，知道导师这一大段怎么来建构了，他先说阿含经怎么说嘛，然后再说唯识怎么讲缘起，他是一的种子说。他在说，那这个种子的思想从哪里来？就从经部，然后这个唯识大圣把它吸收，再给它发扬光大。然后种子怎么样跟修行连结？就是杂染生死跟涅槃解脱应该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会谈到清净种怎么来。好，那之后呢，就是从正文熏习来的嘛，就是最清净法界等流正文熏习来，最后就是一个解说，把前面所说做一个总结，而且对于种子不要认为它有藏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总之导师短短的几页塞了很多内容，那我们也花很多，这当然是建立在过去的老师带同学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对他再做一个这更精准的一个分这个段落的一个分类了，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类让大家对导师的这一种说法的善巧能够掌握的更好。那接着就是要谈缘所生法，就是三个主题当中其实只有两个重要的啦，缘起跟缘所生，那再就是要讲缘所生法。那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到这边先结束，那我们下一节再从缘所生法的部分开始，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